Joy to Know 就去学致力于提供专属的企业扩展计划，透过企例分析精确锁定并解决企业问题，协助你扩展事业。欢迎来我们官网查看更多资讯哦。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就要播，我是 JTK 的伙伴 Samuel，
我是 Angela。
大家好。
好，
上一集啊，我们聊到餐厅嘛，
对，
我们聊到其实不同的价位的餐厅它会有不同的定位。我们那个时候讨论出来餐厅的本质其实是食物，餐厅要努力的话就是要往好吃这个部分嘛，对吗？
没错。
但其实老实说我们也都可以发现，并不是所有的餐厅都努力的去追求极致的美味，但也还是在商业上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
对，
其实还蛮多这种餐厅的，而且你甚至可以说，我们就讲一般成功的餐饮业，通常可能是那种连锁企业。
嗯，
大部分来说，你要说它跟那种高级的精致料理，或者是什么法餐啊，那种得米其林星星的餐厅单独开家然后很有名的主厨的那种餐厅比，可能他们对于那个美味的追求，或者是那些手法啊、技法啊，然后食材啊，然后什么餐点的故事啊、创意啊、摆盘什么东西，其实在那种一般的大型连锁餐厅比较不那么注重，但他们一样可以获得成功嘛。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想要来聊一下，那这些成功的餐厅它到底是怎么样不需要精进自己的美食到一个极致也可以获得成功的。那首先我想问一下 Angela， 你自己有观察过什么样的餐厅是这样的吗？或者是你有实际吃过喝过什么样的餐厅啊、饮料店啊，或者是什么面包店啊等等的，就是做食物的？
一些像是素食店，比方说麦当劳啊、肯德基啊、汉堡王啊，那一种素食店，他们就不是一直在追求食物有非常非常好吃，但他也还不错好吃，但是他不是真的在追求 食物这个东西本身，他比较算是用商业的形式去把他的食物推出去。
商业的形式，你所谓的商业形式是什么意思？
他们不像一般就是其他的汉堡店啊，比方说那种美式汉堡或是单开一家汉堡店，在追求他们汉堡要面包要怎么样啊，然后肉排要怎么样啊，手工肉排或者什么，追求它非常好吃。但是麦当劳他们就是用一定程度的汉堡做的差不多七八分、六七分好吃就 OK， 然后就是尽量的把它推出去。对我来说，他们就是比较像是把食物包装一下，然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一个案例。
哦，那你觉得他们成功的点是什么？因为既然不是食物嘛，但是他们还是可以，某种程度上他获得的商业成功，如果我们单就钱来看的话，一间麦当劳这间公司，他赚的钱肯定是比一个当地有名好吃的汉堡店赚的钱来得多很多嘛。全球是这样，光是地区也是这样嘛，对吧？那我们当然可以看到说他开很多分店，所以他的那个销量当然是比只有一家总店的那种当地美食来得好。
对，
但是那你觉得他为什么可以成功的拓展成这样子，有这么多分店，然后可以靠量来取胜的经营模式呢？你觉得他的优势是什么？
第一个，你说他量可能是蛮大的嘛，所以他成本上应该也是降蛮低的，相比于其他单开一家汉堡店来说，它的成本应该是更低的，食材的成本啊。然后它可能做餐的时候，可能它本来就已经是半成品，它只需要加热，
对，
所以它就可以很快速的出餐。第一个是成本低，
对，
第二个是它可以很快速的出餐，它也维持一定程度的好吃，所以大家也是求一个方便快速，就符合消费者的期待嘛。
所以你会觉得它是因为快速方便，然后食物吃起来，当然那个口味好不好吃这种东西有点主观啊，见仁见智，可是 平均来说它吃起来就还不错，
对，
不至于到让你觉得难吃这样子。
嗯，
所以它可以发展出一套商业模式，然后让它可以扩展到很多店，你觉得是这个原因？
对， 对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就只看素食业好了，我们像台湾有其实也蛮多素食业的嘛，
对，
就你刚刚有讲的麦当劳啊，肯德基啊，你刚刚还有讲汉堡王嘛，
对
对，那其实还有像摩斯啊，
嗯，
我一直想不到其他家，我们就先
单单汉堡，
单单汉堡也算啦，只是单单汉堡就比较是南部才有的嘛，
对，
但是如果以全台都分布的比较多的，我们就拿这四家来讲好了，就你自己的观察，你觉得他们的差异在哪里？
其实这几间我不是每间都吃好，
那你就讲你吃过的就可以了。
我吃过的，我觉得麦当劳就是比较据点又在更多吗，或是更广泛的分布在台湾，所以你随便走在路上就可以看到麦当劳，然后就会好像可以去吃一下。
嗯，
它据点蛮多的，然后提供的食物也不错，所以就会蛮吸引客户。再来是摩斯，它的据点也算蛮多的，但是它的价位相比麦当劳就是会高一些。
嗯，
因为价格的那个提升就是会，我自己会觉得是会 少掉一些客户吧。
那其实现在麦当劳也没有以前那么便宜了。
也是。
当然嗯，体感上来说还是会觉得摩斯偏贵啦，因为麦当劳感觉好像可以吃，最近吃一餐可能200多，吃的蛮饱，可是摩斯好像就是一个汉堡加薯条加红茶什么的可能就要180之类的。那如果撇开价位咧，你觉得他们在因为我们现在是生产福利嘛，你觉得他们在产品本身跟提供服务本身有没有什么差异，所以导致麦当劳是那个开比较多的，就你自己的经验啊？
其实我真的蛮少吃的。
哪一个？两个都蛮少吃的。
两个都蛮少吃的。但是摩斯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是日本公司吗，所以他们的餐点应该也有一些是半成品，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比较多是从头开始做，所以会等的比较久。
可能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头开始做了，但他们的确是相比麦当劳来说出餐的速度的确是比较慢一点。
对，所以如果我今天只是想要快速吃一吃的话，那就会选择麦当劳。
哦，所以你觉得他们两个的差距比较主要其实是在于服务的速度，
这是其中一个点，然后还有就是成本嘛，就是价钱上模式比较贵一点，所以有可能是他们成本没有压得像麦当劳那么低。
uh-huh.
因为麦当劳的据点就很多嘛，而且在美国啊在其他国家也都有麦当劳，按摩斯我不知道在其他国家有没有那么多，感觉这样子来看的话，摩斯就没有那么多成本上的优势。
我们就以这两家来比的话，得出的结论是感觉是出餐速度的差异跟成本优势上的差异，这是你的感受吗？
对，以我一个不常吃的人来说的话。
那既然你都说了你的看法，我也稍微简单讲一下我的看法好了。我也觉得的确他们两个的出餐速度真的是有一些些差异，
嗯，
然后美味程度这种东西就见仁见智，但我的确两个我都还算喜欢啊。其实麦当劳如果以品管来说的话品质也都差不多，摩斯也都差不多，
对，
可是麦当劳如果真的以一个消费者的体验来说的话，最常出现品管问题就是他们的薯条了吧，因为他们的薯条常都是不一定刚炸好的就真的很好吃很脆，
对，
但有的时候就会有那种比较软的薯条，
嗯，
看店家啦，啊，有的是如果你点外送它就会更湿更软嘛，
对，
就会变成那种有点像那种泡了水或是感觉没炸透的薯条。然后我以前早餐也还蛮爱吃那个麦当劳的猪肉满福堡的加蛋啊，它加蛋就通常它蛋里面有时候时不时就会吃到蛋壳啦。
啊，真的哦？
对， 不多啦，但就有的时候你在咬那个就会咬到一个脆脆的感觉，你就知道它里面没有一个东西是脆的嘛，那一咬就知道是蛋壳。但整体来讲，这两间店的价位都不算是什么顶高的餐厅，所以你也不会真的太苛求它的品质要好到哪里去。而他们在他们这个价位做到的品质，我觉得也已经算是 OK 了啦。
及格啊，也算还不错。
对啊，那但我觉得麦当劳还有一个算是跟摩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推出新品的频率比较高。
对，
我们今天不讲广告行销那些东西，因为那个是属于其他力的部分。但如果我们就生产服务力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其实它推出新产品的就是频率比较高，所以大家会觉得一直都有新的东西去啊，偶尔就可以吃一下吃一下这样。因为反正他们也很清楚的知道说，来这边吃也不是真的要吃到什么顶级美味，什么和牛汉堡或者是什么那种非常好吃的什么牛小排汉堡之类的东西啊，这就是吃一个饱嘛，吃一个他最近有点话题，有点新奇的产品，那就去吃一下这样。
对
啊，这点你在讲模式的话，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常推出新品，
这样来说好像是，
对，我觉得是这样。那行销预算当然也有差，不过这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里面。好，那现在讲完素食店了，你还有没有想到什么其他餐厅是像这样子的，不是极致追求美味但商业上蛮成功的？
我想到一间，但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得罪。
你可以不说它的名字。
好，它是一间泰式餐厅，然后它也是连锁的，那它是集团。
听起来好像有点小明显，不过没关系，你继续说吧。说不定我想的是不同间。
好，就是我觉得他们其实也蛮好吃。我第一次去吃他们家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吃，而且他出餐速度之快的，超快的。
对。
然后我后来才知道说，他们就是统一直接中央厨房出餐，然后他们只要加热就可以，所以他们才出餐那么快。
你说的是？
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对，没错。
哦，原来如此。好，大家知道就放在心中哦。我觉得这也还好啦，因为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这种类型的就是央厨做菜，然后都可以说是几乎是半成品，差一步就完成了。
嗯，
因为有些东西，比如说是炒菜的东西，你还是得需要在锅子里面稍微炒一下。
对。
但当然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柠檬鱼啊，或者是炸的东西我不太确定，但是可能有某一些菜的确它是预制好的啊，你只要好的方式去保存，然后送到各个分店，然后去解冻微波，或者是放在锅子里面再过油再加热什么的，就可以上菜了。
对，
其实可能蛮多连锁都是这样子。
不过我觉得它虽然说它是已经预先做好，最后到他们店里只需要做一部分他们就可以出餐，但我觉得他们客户以我自己的角度，我吃到的时候我的体验是好的。
对，
我不会觉得说这个怎么好像有点烹煮过头啊，或者是加热过头的感觉。我吃都是觉得还不错，那他们上菜也就是真的很快，所以我体验是好的。如果我不知道它是中央厨房，如果我不知道这个情况的话，我可能对它的印象会非常好。对，我就会想说它怎么可以做这么快，然后又那么好吃。对，但是知道是中央厨房出餐的时候，我还是心里对它的印象会降低一点点。
我觉得这个也正常啦，可能如果你原本不知道，你知道会有一个落差嘛，因为你会以为它是现做的嘛。但我觉得连锁餐厅大概都是这样。我觉得其实这反而就是连锁餐厅在食物上下功夫的地方，就是它确保它每一间分店的品质是基本上是一致的，然后再来就是它确保它的出餐速度是可以，它比较不会像那种单独一间餐馆，不管今天是高级料理还是一般的小餐馆，就是可能会遇到人一多的时候就会手忙脚乱，就会煮很久这样子。
对，
我觉得这个是经营的好的连锁餐厅的优势，当然也有经营不好的连锁餐厅，就算他们是中央厨房送来的，现场的内场可能培训的不是很好，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很快速的出餐，
对，
一定也有这种餐厅，那就会是那种经营的比较差一点点的连锁餐厅。但你可以知道那些比较高级的，不要说比较高级啊，就是开比较多间的，然后资源比较雄厚的连锁餐厅，他们通常都还蛮有经验在生产的流程上。像我们前几天我们不是去吃那个吗？兴业中菜，
嗯，
就兴业集团，大家也知道它是一个集团嘛，它不是只有一家店，
嗯。
我们那天点的几乎都是你在兴业台菜都可以吃得到的餐厅，那、啊、他们上菜的速度就真的都很快。
对，
可是你吃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可能只是后厨做微波加热过的食品、
嗯、
每一个食品都很精致，因为兴业中菜也是比较高档一点的餐厅啊。我相信它能出餐那么快，就表示它一定每一道菜都可以做到一定的程度，所以客人点完之后可以很快速的出那些餐，但同时你吃起来还是感觉是现做的，你不会因为他可能因为他在备料的时候他一定需要做某种程度的预先处理嘛，
对，
让它变成某种程度的半成品，可是他还是处理的让你吃到的时候就好像他是刚炒好，刚整道菜就是新鲜的弄完然后给你这样子，但是他又可以用很快的速度半个小时内就把菜快上完了。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类型的餐厅在食物上下的功夫。
对，
变成说他们不是追求，哎，我真的就是要每一个摆盘都超漂亮啊，或者是像那种 fine dining 那种西餐厅，他们会哦摆盘摆得很漂亮，就像我们上一集讲的，很搞纲的，然后什么菜单啊，什么小农那类型的。
对，
但是他们下的功夫都是下在说我要怎么样快速的提供我的服务给客人，但他吃了还是会觉得食物的品质是好的。
嗯，
这个反而是另外一个做餐厅的学问。
真的？
对啊，
这还蛮厉害的，因为要让人家感觉不出来他是可能只是加热，或是他要让客户吃到的时候是觉得是新鲜的，但是他又要让那个流程是很顺畅很快速，所以客户不会等。
就是你想嘛，你自己在家里煮饭，你一定要
煮超久，
你煮超久，对不对？然后你煮好，然后你要煮第二道菜的时候，你第一道菜已经凉。
对。
可是他们出餐的速度非常快，然后每一个吃起来就是你根本就不会想说它是不是预先做好的。
嗯、
当然，汤那些东西一定是预先做好的嘛，因为有些汤它就需要炖啊，它就需要煮很久，那它就是盛出来然后再加热这样子。
对。
汤类的东西不是现煮的，其实也还好。
嗯。
因为你本来就知道那个东西是需要功夫、需要时间去弄的。
对，
但是很多炒菜的那些东西，他们就是可以做到只要丢下去大火再炒一下，然后马上就热了熟了好了、
嗯、
然后就可以上桌，他把前面的步骤都处理得很完好。
对，
所以他可以在出餐的时候用非常快的速度炒制啊，或者是烤，或者是干嘛之类的，然后你就送上桌，这就是另外一门学问啊。
真的。
除此之外我还想到一个也是连锁的，然后商业上我觉得也蛮成功的，就是八方云集。
哦，对，
你也觉得吧？
对啊，蛮成功的。
对啊，当然它就是一个七块钱一颗的锅贴嘛，但是它偶尔也有一些什么面或者是什么汤之类的东西，突然的就是会受到网友的喜欢，其实吃起来都还蛮好吃的，但它当然不是走那种精进厨艺的路线。
对，
他可能每天就是送冷冻的锅贴来，然后送到那个每间店，然后每间店在那边煎这样子。
嗯，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现包，我想应该不太可能是现包的啦，因为他们毕竟是大集团嘛，他们也没有办法花那么多功夫去做这件事情。
对，
可是像我就觉得八方云集吃起来哎、欸、就还不错，也不会太贵。
对，
那他的出餐速度不一定啊，看店家。
对，看店家。
其实说实在，如果他们收到的是冷冻的锅贴，加热也是需要时间嘛，因为它需要弄熟。
对，
锅贴需要煎嘛，它没有办法拿去微波加热。
嗯，
那个就还蛮看现场店员的功力，
嗯，
流程安排什么的。我觉得八方云集在这方面就是每一间店都好像还蛮吃现场店员的水准。
对啊，
就如果比起我们刚刚提到的几间有在做连锁餐厅的，
嗯，对，有时候吃到八方云集它锅贴是不脆的，但有些店家煎出来的是脆的。
对，
所以它的品质不一，大概就只有这部分很看店员的煎的能力。
对，
但其实味道上基本都是一样，
因为它调味基本上应该都是 就一样的，对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一个餐厅，即便它是以量取胜的，我觉得尤其特别是以量取胜的餐厅，它更需要注重的是每一次出菜的品质还有速度。毕竟餐厅没办法真的像是工厂做出来的嘛，他们还是有很多需要人工去制作的部分，
对，
才可以确保你的食物有一定程度的美味嘛。那可是人工制作的部分，你就必须要更聪明的去安排，你要怎么让流程是顺的，餐点又是好吃的，而且每一间分店的品质是差不多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在食物上下的功夫，所以即便说他们没有像什么米其林三星的主厨在很精在钻研他的料理的手法或者是食材的搭配，但是他们也有一定程度的连锁餐厅花费的努力，就是花费在全新的去思考说我怎么样确保
整个流程
好吃是基本的，我也不会强硬的要求说要再做到什么得星啊得米其林什么的，但是每一间店至少要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嗯，
那他们的功夫就是下在这件事情，如何在维持一定食物的好吃程度下，还可以就是每间店的品质一样，然后出餐速度等等的，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另外一个学问。
对，
那如果你真的可以知道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当然你的那个生产服务力就可以被很好的展现嘛。
嗯，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话，你又没有像高级餐厅的那种讲究的手法或什么的，就会变成一个比较普通的连锁餐厅。
嗯，
你最后就只能靠成本跟你的钱去取胜。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各个不同的连锁餐厅之间的区别就在这边。
对，
你到底有多下功夫在怎么样提升你的服务流程。
嗯，没错。
好啊，那我们这一集的就要播就到这边咯。啊，我们就要播一样是每周日的晚上八点半上架，然后会在 YouTube、Apple Podcast、SoundOn、Spotify 跟 MixerBox 这五个平台都会上架。喜欢的观众可以持续的收听，那如果你有什么想知道的主题或想聊的东西，也都可以在我们的社群平台留言，然后我们就会参考你的意见，然后说不定就可以制作成一集新的就要播。那今天就到这边咯，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